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一同聚在一起。那么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感谢你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来读你的自己的话语。就说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用血来洁净我们，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主，好像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的时候，不是光摸着外面的字句，乃是得着你自己的开启，叫明白你话语中所有的意义，也让我们蒙光照，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恩惠和祝福。主啊，我们愿意你用生命的道来喂养你自己的百姓。主啊，所以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也预备好我们的灵，让我们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这是看见所有的间隔都被除去，我们能敞着脸与我们的主有交通。但愿说话的跟翻译的听话的都在你自己丰富的恩典里面。所以晚间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了编号第214号。那么从214号呢到220号，我们能看见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啊，是讲到主的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那么在弟兄姊妹的这本讲义里面呢，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啊，这个当初编的人呢，这个次序上面呢有一点点的这个乱啊，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啊。不过呢，我们晓得这四本福音书呢啊，那么前三本呢，那么这里的记载呢啊，他们中间呢有一些稍微的出入。那么到了约翰晚年所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记载。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也可以说呢，是在这个整个堕落的宇宙中，堕落的人类中间呢，最大的一个突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次讲过，因为撒旦把这个罪带到人的中间，结果死就掌了权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这个宇宙中啊，无论是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都在死亡的权势底下啊。那么我们人也知道，我们活在地上呢，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的。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啊，就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的这一位呢，居然突破了啊整个死亡的权势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我发现故事记载人就是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后面所发生的意义呢，却是非常非常的重大。我们都知道，若是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那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形式，一些的教条，一些的规矩了。就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从旧约圣经到四福音书里面，主所说的每一件事物呢，都成为真实， 啊，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主复活的所记载的这些的故事啊。那么，我们呢，可能呢，就是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这四个福音呢，我们把它其中的所记载的这个不同的点呢，那么都能把它汇集在一起，做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在编号214号那里呢，讲到安息日将近啊，这个要来到七日的第一日的那个时候，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就是过了安息日啊，那么路加福音呢就讲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日子，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啊，天还未亮的时候，所以呢，虽然他们在时间上的记录上面呢有一点点的差异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只知道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啊，因为古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钟表啊这么精确的记录，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主日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那么马太福音呢是记载着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啊，那么马可福音呢就记载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撒罗米啊，那么有三个妇人啊。那么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呢，只说呢那些妇女啊一些人。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在他晚年所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只讲到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呢，我们从这一个经文上的比较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就知道那天清晨最早到坟墓去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虽然后来有些姊妹们也去了啊，但是她是最早去的啊。所以约翰在晚年所记载这件事中，只记载着他的那个故事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好像在教会历史中啊，你看见开头跟随主这班人中间呢，好像这些姊妹们都是最爱主的啊，他们呢比门徒们呢这个更是跟着紧啊，那么所以他们关心主耶稣，虽然主已经死了，被埋在坟墓里，他们都看见了。但是呢，到了七日第一日的清晨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关心啊，他们要去看一看主所埋葬的地方啊。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那些姊妹们去的时候呢，他们还买了香膏要去膏主耶稣的身体啊。那么他们不知道那个坟墓已经被封起来了。他们这个时候还想去高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读经的弟兄姊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啊，就是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啊，这个玛利亚啊，他用香膏来抹主，对吧啊，那个时候主说什么呢？门徒们说何必这么枉费呢？但主说什么呢？不要禁止他，因为他是为我安葬时候所用的。所以呢，这是一件美事啊，弟兄姊妹们，这提醒我们，今天如果你要把自己奉献，或者你把一些事物奉献给主，你要奉献的及时。我过去很多年啊，都得到那个玛利亚的这个激励，我心里面真的是感觉主那次给他的感动是何等的特别，他奉献的在那个最紧要的那个时刻，这个时候呢，这些 姊妹们也带着香膏要来抹主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已经抹不到了啊，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跟随主要及时啊，要抓住那个最重要的机会和时刻。所以如果圣灵有感动，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很多时候时机一过去了，你想回头就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提醒啊。所以呢，这些姊妹们呢，他们到了这个坟墓这里来了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是忽然之间地大震动，在215号时候地大震动啊。那么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们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当时还有一些看守的人在那里啊。那么主的使者呢，从天上降下来，并且把石头这个滚开了啊。然后你看到马可福音记载这里说呢，他们这些姊妹们来到这个坟墓那里说呢，他们就彼此说，谁给我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那个石头原来很大啊。他们这些人倒是这个好像没有看见那一样啊。不过我们知道呢，这许多的记载都相互之间的互补啊，然后让我们能看见当初那个整个的情况。所以这一段的记载的的确要把它编排起来说是有一点困难。不过至少我们知道这些姊妹们这些妇女们来到坟墓那里说的确看见了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看见的一个情况啊。感谢主啊，这些姊妹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所以呢他们遇见了这些特别的经历。那么路加福音记载简单，就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啊。这个约翰福音呢就记载说呢，约翰福音的记载你看214跟215的记载是一样的啊。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见那个石头滚开了。那么到了216这里的时候呢啊，那么我们看见他记载了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呢就跑去见彼得和那门徒，就是约翰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呢应该呢再把它放在后面啊，因为这个先要讲这班姊妹们在主面前这个情况。所以217号这里啊，我想我们先把它看一下啊。这里天使呢就对着妇女们说，不要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天使们在这里宣告说呢，他已经复活了啊，感谢主啊。这个他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你们来看他安放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这天使嘱咐这些妇女们要去告诉主的门徒啊，然后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到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啊。那我们看马可福音呢，他们进了坟墓就看见一个少年人在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剩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所以他们看见的天使呢，在这里马可福音就形容说呢，像一个少年人啊，像一个少年人啊。所以我就说这些呢都是这些记载呢中间的所发生的事情啊，可以互补的，我们可以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他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面见他，正如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啊。那么这里呢，那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说呢，去见他的门徒和彼得啊。弟兄姊妹，我们讲过马可福音呢，也可以说是彼得福音啊，是彼得把当日所有的情况告诉马可，后来马可把它记载下来的。所以这里呢，特别讲到说呢，主复活之后呢啊，这些天使们嘱咐他说呢，妇女说呢，你们要去见他的门徒和彼得。那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知道马金多弟兄啊，这个 Macintosh 啊，这个写这个摩西五经注解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他就曾经写过一本小小的书，这个名字叫做 And Peter 和彼得啊。那么尼弟兄呢，后来呢也讲了一篇道叫做和彼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仍旧没有忘记彼得，所以彼得在主面前呢蒙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他曾经怎么样呢，三次的发咒启示否认主。那么后来他主看他一眼，他出去痛哭啊，所以主知道他这个时候遇见了非常大的难处啊，那么他的光景可能是非常的低沉，所以因此呢，这个天使们呢，要这些妇女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就说明怎么样，主没有忘记彼得。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同样的恩典啊。我们一旦蒙神的拣选，主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所以你在痛苦中，在失望中，在绝望中的时候，你要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主还纪念你呢。不管我们的光景怎样，主从来不会忘记我们。所以呢，彼得写这个告诉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特别把这个写出来说呢，和彼得啊，因为主知道彼得这个时候他的光景是非常低落的，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主在复活之后呢，还纪念想到彼得。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这个他就是他们进去只是不见主的身体，正在疑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啊。那么你看马可福音呢，只看见一个少年人，那么这里又看见两个，是吧？所以我们曾经开头读和弟兄姊妹讲过，你读四福音书比较的时候呢，你知道这里事实上是两个啊。不过呢，那个可能他们进去的时候呢，进到坟墓里面的时候呢，看了只看见有一个啊。那么这个这里哈，其实是两个，所以这妇女们就很惊怕，将脸伏于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看见他们听见的话也不一样啊。所以在路加福音呢，经过他的考察之后呢，这里又把他详细的又记载了一些啊。他说，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又提醒他们要记起主的话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啊，这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讲说，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的复活呢，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啊，它不是精神的复活。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伟人呢，虽然他们死了，他们精神还在，对不对？那主耶稣不是说他死了，那么他的身体还在那，他精神的复活啊。不，弟兄姊妹们，主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那么这里哈，跟 我想我们稍微的解释一点啊，跟其他圣徒们的那个复活有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这个拉撒路的复活，对吧？拉撒路复活了之后呢，他也是身体复活，那么但是呢，那个旧有的身体复活呢，那个身体没有改变，所以呢拉撒路后来还是死了。那么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的身体改变，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啊，如果当初亚当夏娃呢没有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话呢，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像主一样的情形一样，他们的身体会改变啊，会改变。所以呢，主这时候从死里复活了，他道成肉身的身体不在那里了，到哪里去了呢？那个身体完全改变，因为他的身体呢是一个无罪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因为是被罪恶所败坏的，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要的，神根本不要，神将来给你一个新的身体。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个旧的身体呢，那个神不要啊。但是主耶稣的身体呢，他是个无罪的身体，所以呢他们进去看的时候，那个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啊。所以呢这个中间呢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分的啊，因为我们的主到底他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他跟我们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没有罪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不在那里，那么身体已经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化了。那所以呢这些妇女们看见这个情况啊，所以到了218号这里就说呢，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报给他的门徒。这里说马太福音记载啊，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呢，他说从逃出来的时候呢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你，又那么害怕，真的是非常的惊异啊。我相信那几个姊妹真是看见这个情况啊，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啊。那么路加福音就说呢，他们就想起主的话来，那么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然后呢我想我们再接过头来回头看216的那个编号啊，原来是什么？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呢，他跑来告诉了彼得和约翰啊。他说呢，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走了。他说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了，因为去看没有身体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经文通通汇聚在一起说，比如说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一些姊妹们去，那么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先到那里的啊。那么看了以后呢，他们看见那个情况，那个天使们显现说话之后呢，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跑回来先告诉了彼得和约翰。这是彼得在这约翰呢在晚年所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那么这样子把他这个记载下来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彼得约翰两个一听见姊妹们啊，玛利亚告诉他们说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他们就赶快就跑去了啊。那么约翰记载的还很有趣，他就说呢，他们跑到坟墓呢，两个人同跑啊，但那门徒跑得比彼得更快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中间，当然他这样的写法也有他的意义啊。当然一方面约翰实在是爱主的啊，约翰那么跑得快，彼得呢可能呢心里面有点犹豫啊，所以跑到后面啊。因为呢他曾经发誓这个否认主耶稣基督了啊，所以他就，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按照我们的人的这个 正常的情况来想象，应该是这样的啊。不过呢，约翰这样的记载也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么他到了那个坟墓内，低头往里面去看，就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那么彼得呢，随后也到了，他就进去了。约翰到了门口不敢进去，这个彼得胆子比较大，就冲进去了啊。那么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翰记载的很生动啊，把那个情况记载的很生动。那么并且他们把看见主的那个裹头巾呢，那细麻布放在那里啊。然后另一处是看是卷着的啊，这个卷着的。那么这个也很有意义，为什么他把它卷着呢？这就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复活之后啊，那么他把他的裹头巾拿下来之后，他把它卷好了放在那里，这说明了主复活之后很从容的，不是一下就跑出来了啊，不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等等我们解释啊，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死亡不能聚集他的，所以主在死亡的情况的里面呢，他一点都没有所谓的惊慌啊，或者是慌乱的情况啊。你看见主很从容的把裹头巾都把它裹好，然后把细麻布放在一边放好了，然后呢才离开这个坟墓的啊。那么这个约翰呢进去一看就信了，马上就很相信主的话啊，很相信主的话了。因为他们还那个时候还不太明白圣经的意思啊，就主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虽然他们听过了，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明白，所以两个人就回去了啊。那么到了后面呢，我们看见在220号这里呢啊，这个记载呢啊，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就讲了，清晨主复活的时候呢，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的确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真是特别爱主啊，所以呢主复活时候第一个显现的就是显现给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头一个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是个姊妹，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实在是有单纯爱主的心啊。所以呢，约翰福音就记载着他看见主的那个整个的一个经过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啊，这个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那个两个门徒进去看了，玛利亚在外面哭，后来他们走了，那么玛利亚在哭的时候低头看坟墓里，就看见两个天使，是有两个天使啊，那么穿着白衣，在安放着主耶稣，这样坐，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脚，你看啊，这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然后天使对妇人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他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头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人。真是很有福气啊，真是很有福气呀。所以今天呢，爱主跟爱主之间呢，也还是有一个区别的。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将来有奖赏的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地上呢，要竭力的追求，要好好的爱主。所以这个玛利亚是抹大拉玛利亚是一个好的榜样，他看见耶稣站在他。却不知道是耶稣，因为现在主复活之后呢，身体改变了啊，不再是像从前那样的，所以他不认识的。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弟兄姊妹们，这是看见姊妹玛利亚在主面前的蒙恩啊。 那么他得到很大的一个福气，亲眼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那么并且跟主之间还谈了话，是吧？他以为那个是看园的园丁啊，因为主复活之后变了形象啊，样子跟从前不一样了。但是呢，当主说玛利亚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个声音非常的熟悉，因为从以前跟他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主这样称呼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跟主之间也应当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到有一天主呼喊你的名，你会知道啊。那么这个玛利亚马上醒转过来，然后就希伯来话对他说啊，说拉波尼是夫子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主复活之后呢，向着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呢，你看说了何等重要的话啊！因为他还没有上去，身上他不让玛利亚碰他啊，因为主已经复活了，玛利亚还是一个地上的一个人。但在这里呢，这个话是多么的宝贵，因为主的复活，弟兄姊妹们，他就什么？他说我的父就称了你们的父，我的神就称了你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复活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在马可福音记载说呢，这个玛利亚呢，因为曾经呢身上被主赶出过七个鬼啊，所以他跟主之间呢也有一段的经历，所以主一喊他的名字，他就完全明白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一段的故事啊，和弟兄姊妹们大概整理一下，那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啊，也希望这个图画在我们里面能够变得比较清楚。但是我们要知道，主的复活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教会呢今天在世界中呢所做最大的见证啊，做最大的见证。那么感谢我们的主，因为呢他是生命的主啊，所以呢首先告诉我们呢，他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件事情啊。那么他是生命的主啊，所以呢他能胜过死亡，他能从死亡里面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所以要经过死而复活，这完全是为着我们。因为若不是他为我们胜过死亡，他就无法把我们这些在死亡权势底下被拘禁的人呢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主的死而复活完全是为着我们啊。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特别讲到说呢，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把我们带到一个义的地位上面。这个呢，今天呢我们应该怎么领会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在他的复活中啊被带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呢，那个地位才能被神所承认的啊。我常常讲这个义这个字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对，就说如果你是从死里复活，神看就是对，这就是对，就对了啊。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等等我们要讲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这件很非常重要的，你今天怎么样在神跟前能做对的事呢？要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只要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写出来，在神眼中就对，这就叫称义了啊。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分啊。那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是感谢主啊，给我们摆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那么死亡不能拘禁他，照样今天死亡也不能拘禁我们这些已经这个在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啊。所以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经过死而复活生，所以永远胜过死亡。这是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知道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从死里面再回来的，没有一个人胜过死亡的权势。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为我们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感谢主，这不仅讲到我们将来不需要灭亡，弟兄姊妹们，这个也会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经历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什么叫做得胜呢？弟兄姊妹们，能胜过死亡就是得胜啊！今天我们常常讲得胜，弟兄姊妹们，得胜呢就是活在主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他就能使我们得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实在是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啊，各样的难处，所以呢，感谢主，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被死亡啊所胜过的时候呢，就怎么我们会非常软弱。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讲啊，你看拉撒路死了四天复活了，主耶稣三天复活了，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一碰见那个死亡啊，我们知道今天不仅有肉身的死亡，还有属灵上的死亡啊！啊，有的基督徒一软弱失败的时候呢，好像有的人十年八年都没有办法这个胜过啊！我讲个实际的例子给你们听啊。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在台北啊，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那我住在会所里面啊。有一天我听见有人敲门，那我去开门，看见了大概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弟兄啊，你看看样子就是大概是做粗活的一个人啊。他呢那天呢满头大汗，他就问我，他说弟兄啊，这里有没有负责弟兄啊，有没有长老啊，有没有同工在这里啊。那天正好啊，我一个人在会所里面啊，所有的弟兄们都出去了。我说呢，这个对不起啊，我说他们都出去，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他就眼睛看着我，看着瞪了一阵子，他说只有你一个人，我说是只有我一个人，好吧，那就是你吧，啊，我不知道干什么，他就我就让他进来了，然后我们就到了个接待室里面，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啊，哎呦，弟兄姊妹们，那天到。那件事情呢，直到今天呢，我的印象还非常深刻。那个弟兄啊，一坐下来在那里就放声大哭啊，放声大哭。那么一面哭啊，一面认罪，一面哭一面认罪。哦，弟兄姊妹们，我那时候年纪轻，我也不懂得怎么安慰他，我就坐在他对面，一句话也不敢讲，我就看着他啊，他觉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放声大哭啊，向主认罪啊。我那个认的罪非常的可怕，我后来形容啊，好像那个罪也认的你都可以摸得到的，那个，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感觉到那个罪好像可以摸得到的。哇，他这么一认罪，就有指明他认了多久啊？认了两个钟头，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就看他是在哭啊，在那流泪啊。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很多年，大概恐怕至少有十几二十年前啊，他本来呢，他当然他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啊，那么他呢得救之后呢，他也蛮爱主的。后来弟兄们呢就把他呢找来呢，做一个看会所的弟兄啊。我们那时候有很多会所，里面需要有人看会所，在里面做点整洁呢，照顾这个会所里面进行一个看会所的弟兄啊。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台湾还有很多美军在那里啊，他不知道怎么呢， 后来他就离开了那个位置，就去擦皮鞋，就帮个美国大兵擦皮鞋。那个美国大兵呢，就引诱他喝酒啊，因为就熟了喝酒，带他做很多坏，所以他就远离主了。他这个离主离开主，一离开啊，就十几二十年啊，那么都活在那个罪恶的生活里。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因为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我们就说，只要有主的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不管你软弱失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到最后碰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他就反弹了，就回来了。所以没想到二十多年之后啊，他忽然之间这个生命在里面呢，发挥他的这个能力了。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叫什么？复活的生命。虽然我们这个弟兄啊，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好像死得透透的了，对不对啊？但这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发挥他的能力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把他带起来。所以那一天呢，他非常痛苦的跑到会所里面，结果找到也没有别人找到我了，他就在我面前呢，痛哭流泪的悔改。哇，弟兄姊妹们，那个悔改啊，到今天呢，我这个一直这个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啊。痛哭流泪祷告了两个钟头，感谢主啊！当两个钟头之后啊，我们的弟兄把脸抬起来的时候呢，我在他脸上看见光彩，看看，好像死了二十多年之后他又复活了。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实在是个奇妙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感谢主，主为我们死了又为我们复活了，他成就了一个何等大的救恩，他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多少弟兄姊妹在地上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的人软弱到一个地步，绝望，以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情况，结果呢没想到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一天呢，这个生命在里面呢带领他又回来了。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死亡不能拘禁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感谢我们的主。我呢曾经也跟弟兄姊妹们过去也这样讲过。我有一次听一个弟兄讲到了啊，讲到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哈，这个彼得的话，这个好像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要找那可吞吃的人，对不对？哇，我们弟兄有个感触，他觉得今天呢，这个魔鬼在地上啊，到处吞吃人。他用了一个形容啊，大家那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呢，他这个魔鬼好像吃那个 buffet， 吃那个自助餐一样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随便吃啊，到处吃。哦，讲的好像这个当然给弟兄姊妹是一个警惕啊。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回去说我才领会，我就说呢，一个真正得救有主生命的人，撒旦是吃不得的，就像主耶稣一样的。那天阴间好像把主吞下去了，对不对啊？哇，这下子魔鬼以为得胜了，这一下子不得了，把神的儿子给吞下去了。但是呢，他是生命的主，你无法拘禁他的，你消化不了他的。弟兄姊妹，我这让我想起啊，圣经中那个约拿的故事。约拿曾经被一个大鱼吞到肚子里去了，对不对？三天三夜在那个大鱼肚子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想那天那个鱼把约拿吞下去的时候，他开头觉得吃到美味了，对不对啊？但是等到吃下去之后，才发现怎么样呢？大难处，你消化不了，所以这个鱼啊闹了三天肚子，你知道这个消化不良啊，跟这个约拿在肚子里面不能消化，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他把约拿吐出来，我相信那天呢。他把它吐出来的时候呢，约拿得释放，这个鱼也得释放，是不是？约拿经历，约拿经历，因为什么？约拿是神的仆人呢、啊， 这个鱼没有办法把它消化掉了。所以今天呢，你知道仇敌也是一样，不管你是多软弱的基督徒，他吞不能吃的，因为你里面有这个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主把何等样的一个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忽略这个东西，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应当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只有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才可能有得胜的经历啊！只有这个生命带你脱离什么？脱离死亡。这个生命带你脱离世界，这个生命带你脱离肉体，这个生命带你脱离一切不好的习惯。所以基督徒呢，胜过这个不好的习惯，这不是你道德的涵养，不是你咬着牙呢修炼出来的，弟兄姊妹，不是的。那是因为什么？里面就有这么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生命，对不对呢？这个是一个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让他经过死再从死里复活，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太重要，所以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呢不必怕死。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基督徒最怕什么呢？怕得罪主，怕这个得罪人，就是不怕死。因为什么？主给我们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生命，那么不仅今生在地上可以经历，将来这个生命要永永远远。感谢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一再的在他的话中老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是那一粒麦子，对不对？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了。弟兄姊妹们，主老早就告诉我们了，所以他呢在整个万有中呢被称作什么？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当你看一棵果树啊，有些果子熟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后面就有大宗的果子要跟进来，对不对呢？所以那个出熟果子很宝贵，是在旧约时代中啊，所有的出熟果都要献给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因着他的缘故，在整个受造的万物中间，我们也成了出熟果了啊！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呢也被称作是先锋，因为什么？他为我们首先经历这些，因为他经历过了我们才能经历，如果他没有经历过的话呢，我们不可能经历。所以这个复活呢是一个能力，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大能啊，是一个大的能力啊。好，那么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复活也成了我们今日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万物都要经过死，所有的人都不能超脱自然律，也都要死，但是呢，这里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徒死了就睡了啊，我们就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换了一个另外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今天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荣耀，极其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若是主没有复活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吃吃喝喝吧，对不对啊？你信这个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因为又不能有一点盼望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呢，那今天在地上呢努力赚大钱的人是有福的了，对不对啊？你个追着享受地上世界事物的人是有福的了。那么我们呢，像大卫所讲的，我们突然表示守节心清，对不对？你战战兢兢的，那么呢，怕这个怕那个，你变成毫无意义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今天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这样生活。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因着主的死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今天呢，因为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把一切属灵的事情呢都变得有意义。所以你看见啊，那么到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门徒们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 他们就起来为这个复活做见证。所以这是教会今天在地上最大的见证，因为世人最大的怀疑呢就是这个，对不对？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呢？所以你看见彼得啊，你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他每一次的讲论都讲到主的复活。他说呢，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呢，开头就他们到处讲主耶稣复活，讲到那些官府们就非常的烦恼啊，这人明明死了怎么又复活了，但是呢也没办法拨辨，因为主耶稣的身体不在了，对不对啊？那个坟墓是空的了。所以呢，门徒们就在那里大胆的在那里宣告主的复活，那么并且呢他的讲道变得非常有能力啊。那么你看那个彼得自己本身就经历死而复活了，对不对？他本来那个光景多软弱多失败的，但是经过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了，那么荣耀复活升天的主把复活的生命带到彼得的里面来了，哇，彼得这讲道充满能力啊。那后来呢，他们到了那个美门口说叫那个瘸腿的人的那么好了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复活的能力从他们身上就显明出来了，他们也不害怕了。从前呢跟着主说还害怕了，在小小侍女面前都否认主，现在站在官府的跟前都不害怕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看见这个复活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就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后来你看见保罗呢，弟兄姊妹们，当他蒙恩得救之后啊，从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之后呢，哇，他就竭力的起来宣扬耶稣就是基督，并且宣扬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你看见一大部分的书信里面都讲到主的复活啊。你像最有名的像哥林多前书15章啊，大大的讲主的复活。因为呢主复活之后呢也曾经向他显现过啊，所以他们呢有确据的，他们在主面前呢也毫无畏惧的在外邦人中间也传复活。他们传到有些城里面说呢，那些人都觉得很奇妙，他说这些人传什么道啊，怎么讲死人复活呢，死人死怎么能复活呢，他们也好奇去听，那结果很多人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记载圣经中这一段的故事，今天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活在教会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应该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知道，你要向别人传福音呢，讲这个复活啊，不太容易啊。常常遇见的是人极大的抵挡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弟兄们，教会历史的弟兄们，他们也很聪明啊，他们有聪明的头脑，那么为复活呢讲到有什么复活的这个外证，常常一个一个口外证啊，那么讲，那么的确讲的好像也蛮合理的啊。然后呢，那么要向人传福音，叫人这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有很多是很困难的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啊，从头一个世纪到今天，信主的人有多少啊？光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啊，就恐怕好几亿人信主，对不对？并且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看，只要你是基督徒，主的复活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还对主的复活有问题的话呢，那你恐怕还需要听福音呢。你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主耶稣复活了多自然呢，怎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不是人把它讲清楚，你讲不清楚的。我这么多年呢，这个蒙恩，我过去也传福音，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哎呀，真的很辛苦的想要把这个福音主的复活给他讲清楚， 磕磕巴巴的，你这么讲那么讲，人家听了还是不清楚的。哎，结果你讲讲讲，他信了，这奇妙吗？结果我们自己也信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在我们里面是个坚定的信念，一点都不会动摇的啊！毕竟有这么多人，这不是说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多少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们也都能够坚信不疑，对不对？这是什么工作？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在我们的信心中所赐的奇妙的确据。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尽管去传吧，你讲不清楚没有问题，圣灵会做事。今天我们以为有的人口才好哦，所以呢一讲呢很多人就信主了，以为是他的口才把人家讲得救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必须看见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主的灵在人里面做工啊，你讲个道理哪里就能把真理、把旧恩就讲清楚了呢？我听了很多弟兄们讲，有很多人真的是这个口才好啊，讲的这个很生动啊，但是我也感觉你就是那个生动的故事，就叫人里面受了点感动，对不对？你也没有把旧恩讲清楚。结果人得救的是什么？是圣灵在人里面把信心赐给人的。所以感谢主，2000年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就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是一个事实。今天呢，圣灵跟我们同作见证。所以呢，教会呢在地上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是我们的道理上这样的一个传讲，在生命中也应该有这个经历。我讲一个弟兄他蒙恩得救的经历给你们听，很奇妙的。他呢是一个军官，但他是学科学的啊，那么他有很丰富的科学知识。有一次我们弟兄们呢，跟他传福音啊，讲到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哎呀，他说这个不可信，哪里有童女有那生子的，不可能。那么跟他讲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他说你这个乱讲啊，这个血老早都流干了，对不对？2000年前的到今天还能洗罪吗？哪里能洗罪呢？然后他们讲主耶稣曾经死过，从死里复活啊，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他说你这个根本就没尝试啊，人死了哪有复活的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哇，这些弟兄们呢，跟他讲啊讲啊讲，他就是在那里包辩，在那辩。后来弟兄们看来这个也没办法了，就说：“哎，先生呢，好不好？你跟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啊，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可以吗？”他说：“好，祷告就祷告。”结果他们低头祷告，弟兄们就为他祷告。哪里晓得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做工了。圣灵忽然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罪。哇，结果他就放声大哭认罪啊，主啊，赦免我。好了，等到这个祷告完了，就起来了。弟兄们问他说呢，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吗？哎，是是是是是。这个主耶稣的血能够洗罪吗？能。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哎，从死里复活。你看吧，是道理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不是圣灵把这个信心放在人的里面的。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你要用道理去讲的话呢，讲不清楚。当然这里的故事记载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不光是一个故事，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所以今天主耶稣的复活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感谢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死亡的一个世界里面。虽然我们的肉身还没有遇见死亡，可能有一天会遇见，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要防备的是那个属灵的死亡啊。我常常讲，很多人讲一句话，哎呀，我们里面就死了啊！人一个脸色，有时候我们就死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历各样的软弱，各样仇敌的攻击，各样人之间的不和谐，做什么呢？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感谢主，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了，这个生命是死亡不能吞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只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自然的怎么样呢？你就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那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在主面前为主做见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软弱和失败。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当然才十几岁啊，读高中，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幼嫩的。说我得救了啊，结果呢，因着一点小小事情，结果一次我就软弱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家住在河的这边，那么呢，我从前得救的时候是在河的这边的一个会所里面受浸的。后来呢，我们这个河的这边呢开始有了一个聚会啊，那么他们要求我们住在这边人都要到这里去聚会。但是我那个时候年轻小孩子啊，因为我参加这个青年聚会，跟这边的年轻人呢非常熟悉，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喜欢到这里，所以呢，我就常常还是从那边跑到这里来聚会。有一天我妈妈就是不高兴，她说你为什么老是跑到那边去，你应该在这里聚会。我说我熟悉的人都在那边，为什么不让我去那里？妈妈说你不可以，你一定要在这里聚会。哇，我那天跟我母亲两个人呢就闹得不愉快，结果呢我的小孩子脾气就来了。我说好，既然你这样的话，那我也不聚会，干脆不聚会，所以我就不聚会了啊。我不仅不聚会啊，我连吃饭我都不祷告。哦，你知道那个小孩子也刚硬啊，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啊，这个吃饭不祷告也很难过的，每天硬着心怎么吃啊，就是不祷告，给小孩子这个倔强，对不对？哎呀，弄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呢，这个心里面实在是怀念那般的弟兄姊妹们啊，我在一个没有聚会的那个日子啊，我就一个人偷偷的走到那个巷子里面了。走到那个会所门口，哎呀，心里面实在是怀念他。哪里晓得我站在那里，走在那里的时候，正好呢，被我同一个学校的一个同学看见我，他是一个弟兄，他块头比我大的，比我高大。哎，他孙舅你怎么在这里啊？我们好久没看见你了。哎呀，我就不好意思，我跟他不好意思。他就说，哎，你既然来了，到会所里面来吧，进来吧啊，那么。我说我不要进去，因为那时候我连吃饭都不祷告，对不对？很软弱。这个弟兄啊，倒是蛮有恩典的，他就把我这么一把抱住，因为他块头比我大，他把我抱住，硬把我拉进去了。一拉进去之后，那个看会所的弟兄啊，一个年长弟兄，他也是蛮有爱心，他对我也很熟悉的。哎呦，他说：“哎呀，孙弟兄来了，赶快进来。”我也不好意思的。我就跟他进去了，哇，他就拿出东西来招待我，那么呢，又请我喝茶，感谢主，弟兄姊妹们。那一天因着那个弟兄把我这样拖进去，所以从那天开始起，我的光景又重新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经过软弱啊，我们肉身中间呢，很容易遭受攻击，啊。我们也很容易灰心丧志的，但是感谢主，主给了我们一个生命，叫做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亡、胜过一切权势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一段的故事的记载是历史上一个铁的事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重新读这一段的时候，不仅要记得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看见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在那里怎样啊，在主的复活。这世上他们有些的经历，今天呢，这个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呢，也是为着主的这个复活呢，在主面前呢，一同来做见证，感谢我们的主啊！但愿在他回来的日子之前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难处的，把往 主的复活的生命带我们脱离难处。如果你今天在主面前啊，仍旧继续在追求的，希望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呢能够活得更刚强有力啊，让这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多多的显明出来啊，不仅显明出来，那么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在四福音书里面呢，记载着主不仅为我们死了，他也为我们复活。感谢主为我们付的代价，重大的代价，带进一个荣耀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今天我们拥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在主的跟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活在这个复活的生命的里面。那么愿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整个教会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想今天晚上呢，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次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你要让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仇敌四部死亡的权势高涨的环境里面，为你做复活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若不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何等经不起考验。因着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能力使我们能为你做见证，也叫我们在一切败坏的光景中能够为主做得胜的经历。主，我们在这里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愿你在回来的日子之先，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多多的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主啊，在我们里面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同心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晚上我们的聚会啊，就交通到这里。那么有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明天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那么主日呢，早晨有波饼聚会啊，还有两位弟兄啊，金台弟兄跟这个纪言弟兄，他们会交通，然后呢，这个赞美姊妹啊，跟世博弟兄，他们两个会翻译，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聚会在主面前有祷告。那么另外呢，我们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六的晚上啊，这个月是25号是吧？25号的晚上啊，有个福音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们这段日子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那么也尽量邀请福音朋友，好吧？那么到时候啊，弟兄们会把这个网络上面的号码给你们，给朋友们的，让他们上网，那么好好的来听福音。那我们这段日子看见美国的这个疫情啊，不仅没有消退，并且越来越厉害，所以我想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特别仰望主的怜悯，求主保守他的儿女啊。那么我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们，诗篇91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我牢记在心，好吧？希望弟兄姊妹学会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经历他全能的保护啊，让他成我们的山寨，成我们的避难所，成我们的高台啊，主能保护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瘟疫的这个侵害。所以呢，愿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在主的跟前啊，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报告到这里，下面哈，玛丽弟兄还会跟弟兄姊妹有分组的交通，所以如果要交通的人啊，请你们这个把那个时间留下来，好吧？好，那我们就报告到这里啊，弟兄姊妹大家再见，再见，再见。